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我们又在灵命日粮一起灵修了。神的话语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明明地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把我掳去，叫我犯罪。有一个律把我掳去，叫我犯罪。我们了解到，人若不靠主耶稣的救赎，必长久地活在罪中，行在罪中，并且死在罪中。今天呢，一节就要透过圣经当中的两个人物，他们是如何因受管教立定心智不犯罪为例子，来跟你一起的思想过一个圣洁蒙恩的生活。请我们先把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七章一节以及19到26节。约书亚记七章一节以及19到26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奇妙的爱》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无敌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你手的刑罚是我的享平安，以你手的鞭伤是我的朝一直，以你的慈爱是我有全新生命，以你的复活是我有永恒盼望。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
以你手的刑罚是我的享平安，脸上是我的照一直，以你的慈爱是我有全新生命，以你的复活是我有永恒盼望。
我主耶稣看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
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以及十九至二十六节，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以及十九至二十六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十九节至二十六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以及十九到二十六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背诵的经句是在另一本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经句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罪能致死。
罪能致死。越南在2003年发现第一起急性严重呼吸道症候群SARS 病例，在得以控制其扩散之前，全世界已有近800人罹病致死，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未能及时确认造成 SARS 的病毒。一旦找到致病病毒并了解其特性， 萨斯很快就被控制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更危险更不受控制的疾病，那就是罪。因为太多人不了解罪的可怕，所以罪难以得到控制，甚至还有人对圣经中指出的罪的特性而争论不休。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他们读到亚干的悲剧，对于上帝处置亚干的极端方式，也许会让我们感到畏缩。亚干违背上帝的意愿，他从耶利哥拿了一些财物藏在帐篷里，21节，亚干和他的全家人都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25节。感谢主，上帝不这样对待我们，如果他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命。但是我们绝不可小看罪的严重性，把基督送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的就是罪。如同面对 SARS，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先认清罪的本质，用感恩接受了永生的礼物，并且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哥罗西书3章5节，这才是对付致命疾病的良方。对于罪，你是否已接受基督救恩的礼物？他为你而死，为你复活，他赦免一切信靠他的人，罗马书10章9节。罪是心灵的疾病，唯有耶稣才能医治。
一段经文，
一句箴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灵修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人物亚干。亚干他的死警戒以色列人不犯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应当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迦南人灭绝净尽，免得学习那里的恶习。迦南的诚意和牲畜原本都可以取为掠物，但是在第一场战争当中，神却禁止以色列人拿任何的东西，这是为了要以色列人警醒，让他们学习顺服。神允许拿的，他们才能够拿，神如果不允许拿，他们就不能够拿，拿了就被视为是罪。所以神他命令以色列人，耶利哥城里的东西都是应当灭绝之物，都要烧掉，不可以拿。但是呢，当时这位亚干他却违反了神的命令，导致了第二场战争的失败。神他告诉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你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背转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行了。这是记录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7章11到12节。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7章11到12节。之后呢，亚干他对约书亚承认说，我确实拿了这一些的东西。我们看到亚干、夏娃、大卫和人类他们犯罪，常常呢都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这眼目的情欲导致了产生贪念，产生各样的占有欲，然后死亡就临到。就如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1章15节提到，雅各书1章15节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神要我们灭掉当灭之物，但是因任何的理由不听从的话，自己就成为了那当灭之物，这是非常严重的。 当灭之物如果不被除掉，就好像酵或者是病毒一样，会逐渐的蔓延，甚至威胁到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就如今天的灵修短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 SARS 病毒一样，它一下子就危及了全世界，将近有800个人因为患了这种 SARS 的病而死亡。当时亚干他拿了当灭之物，自己呢也就成了这个当灭之物。如果亚干他不死，全以色列民族就会成为神怒气发生的对象，也会被神所灭绝。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了亚干，又用火烧了他所有的。耶和华这才转意，不发怒了。亚干的死使以色列人不敢再犯同样的罪，因为神他吩咐说，那当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这是记录在生命记第13章17节。以色列人听了都非常的害怕，就不敢再这样行恶了。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第二个人物呢，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的大卫王，他是如何立志不犯罪的事例。大卫虽然曾经犯罪，但是他因着神的恩典被约束而不犯罪。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我们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去犯罪。有人为自己的火爆脾气找理由，那人太恶劣，于是是我没办法控制不了才去发脾气的。然而呢，扫罗他更恶劣的是恩将仇报，大卫他却能够克制自己不去犯罪。大卫他忠心耿耿地解决了扫罗王一切的内忧外患，包括能够让扫罗王安然入睡，同时呢也在外患方面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但是大卫他做得越好，扫罗呢却心里因为妒忌越想杀他。圣经在诗篇当中，大卫就不断地向主诉苦说，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时，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有无数的祸患围困着我。大卫他遇到这样的险情，他只有逃亡。逃亡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伸手愿意扶助他。国王要追杀他，他的好友王子约拿丹，甚至他的妻子公主密甲都不能够帮助他。最后大卫他逃到了挪伯城，扫罗就将整个的城都毁灭了。这是为了警告全以色列人，如果谁收容大卫，他就会把整个城都毁灭。大卫当时就如丧家之犬，没有容身的地方，他说不清的苦楚，他说不清的冤屈。但是当他有机会可以杀扫罗王的时候，他却没有向王动手。圣经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10节，撒母耳记上24章第10节如此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的，大卫他敬畏神，就能够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行。我们常常在艰难的情形下能够依靠上帝而不犯罪，但是当环境当一切困境解脱以后呢，反而会体贴肉体去犯罪。神他曾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话非常的深刻，一方面他指出 罪就好像狮子一样伏在我们的门前，人哪有能力抵抗他的凶猛呢？另一方面呢，罪又像美女一样，他恋慕我们，人又怎能拒绝这样的魅力呢？但是神他不要我们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他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七节就明明地告诉了我们，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内心的罪孽虽然驱之不去，但是外在的行为仍然要克制。我们不可体贴肉体，要学习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大卫他即使有强烈的情绪要杀死扫罗，但是他还是克服住了这样的情绪。下面就是更加的难熬了，这是记录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他与拿巴以及亚比该接触的经过。大卫他逃亡的时候就好像是罗宾逊式的人物，在以色列他祈祷，在腓力士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侵夺击杀他的内地，甚至无论是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甚至又夺了那里的牛羊骆驼等等。现在他逃到以色列妇人拿巴的地盘，保护了拿巴的仆人平安剪羊毛，心想呢可能将来可以得一些回馈，于是他真的派人去跟他们交涉。但是那位拿巴他并不领情，他吝啬狂傲，语言当中还威胁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当下大卫所有被压抑的情绪都被爆发了出来，他就气愤愤地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实在可以很同情大卫当时的怒气，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认同他即将报复的行为。不论拿巴有多么的坏，多么的笨，他的确没有聘请大卫做他的保镖，是大卫自愿去帮忙的。拿巴虽然苛刻，但是却没有违约或者是欺骗。大卫他只能是自认倒霉，如果他杀了拿巴的话，大卫就是被恶所胜，这样他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变得跟扫罗王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够他用，却透过拿巴的妻子聪明是大提的亚比该了却了这一桩的血案。他首先来致歉，然后又称赞了大卫王，最后他提醒大卫说，耶和华他阻止你流无辜人的血，所以不要做有愧良心的事啊。因此正是由于神的保守，使大卫免除了这流无辜人血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地来倚靠神，靠着恩典来恨恶罪恶，远离恶事，因着主耶稣的慈爱来激励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刻苦己身，使身体服我。恳求恩主也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多多的思想神的恩典和慈爱，时时顺服在父神的管教力下，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恩圣洁的生命。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透过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洁净，并且让我们能够因着救恩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仰望你的生活当中，经历你那信实和奇妙。愿主耶稣他亲自的帮助我们， 按着你的真理，靠着圣灵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愿主借着圣灵常常的以爱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巴不得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继续借着这首诗歌悔改的心来向主祷告。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分丢弃我，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正直的你，使我的救恩之门，我愿天天传扬。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你接近我，使我的缺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
为我走清洁的心，
是
我的真挚的
Thank you.